美军中东历史上最大规模集结将会在24小时内完成，美军周末会不会引爆中东呢？伊朗雷达突然失灵，美军干扰是否已经开始了呢？全在京军官全侯明，庄友侠是否真的被捕？曼斯亲赴明州教路平乱，惊爆古巴年底会倒台，请关注今天的消息。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天是香港时间1月23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节目，记得按旁边的钟仔来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请关注今天的节目。在今天1月22号，川普在达沃斯对伊朗再次发出警告，如果德克兰解除真主党、哈马斯、胡塞武装和中东反美组织或者是民兵的武装来结束中东冲突，这样他准备和伊朗进行对话。而种种迹象表示，川普最早可能在这个周末就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在昨日，川普在达沃斯亦都重磅提到伊朗，信息量好大，除了伊朗不能够杀戮国人，还有一个终极的红线，就是决定不能够有核武。他提到之前美军出动 B-2 隐形轰炸机，所有导弹精准命中目标，消除了核据点，而现在他又启用了25架 B-2 轰炸机，核心立场就是伊朗如果还有核武的心思，就会招来致命的打击。而以色列方面估计，如果德克兰拒绝按照美国的条件恢复核谈判，美国可能在几个星期之内对伊朗发动打击。报道说，美国可能会发动大规模袭击，主要是摧毁伊朗剩余的核设施、导弹计划和防空系统。报道说，近几日来，西方情报机构首次发现伊朗安全部队内部出现裂痕，已经有几百名军官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叛逃。虽然他们大多数是中层甚至是低层的军官，但是这个至少是新的现象。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完成了应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的准备工作，国内防线亦都已经就绪，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队和资产部署预计亦都将会在未来的24小时之内完成，也就是美国在这个周末前，美军就将会完成组建一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部队，之后随时可能发动打击。而以色列已经提高了警戒级别，以色列将在这个星期安息日启动静默波战时紧急频道。以色列不排除伊朗选择先发制人的攻击来取得军事优势的可能性。根据国土部和多家媒体的最新报道显示，以色列国防机构已经大幅提高警戒级别。有消息说，川普总统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可能在几日之内或者是下个星期六。高级军官表示，他们知道川普决策难以预测，即使他选择发动攻击，亦都可能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他们还补充说，以色列和美国同行的合作非常密切，他们不排除用以色列的空军来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导弹袭击。而以色列评估，美国正准备对伊朗发动中东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美国向中东部署的兵力比第一次和第二次海湾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的总和都重要多，这场战斗会非常迅速而且致命。美军的部署离伊朗越来越近，在过去的36小时之内，美军在伊朗周边基地部署了第12架 C-17 环球霸王军用运输机，每一架 C-17 运输机可以运载77吨武器和军事装备。另外，美国已经向约旦萨尔太空军基地部署了 F-15E 攻击鹰战斗机，同时还部署了 C-17 运输机运送人员和物资。值得关注的是，美军的飞机从民用监控系统中消失，亦都表明美军已经进入到暗模式，并做好了发动攻击的准备。而在今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已经抵达约旦安曼，很可能正在进行最后的协调。军事分析人士表示，如果华盛顿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击，这个基地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作战枢纽， 因为这个距离伊朗边境大约850到900公里，超出了伊朗最精确的短程导弹和战术导弹的有效射程。另外，今日林肯号航母舰已经进入到阿拉伯海，而罗斯福号驱逐舰亦都从波斯湾驶入东地中海，上面有 F-35C 隐形战机和电子干扰机在内的海空火力，亦都是前线弹道导弹的防御力量。在去年以伊十二日战争中，以色列出动了150架飞机来袭击伊朗，但是这次美军在中东部署了几百架飞机，还不包括潜艇、无人机，甚至都还有导弹。而伊朗近日在测试洲际弹道导弹，将欧洲和美国都置于它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个很明显是对美国的挑衅。与此同时，今日也门胡塞武装官员对美国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攻击伊朗，他们将会袭击美国船只。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今日以色列猛攻黎巴嫩的真主党，而在伊朗的切拉子这个地方，在今日上午伊朗的雷达突然失灵，所以不排除美军电子干扰战已经进入到伊朗的心脏。在今日泽连斯基在达沃斯猛烈抨击国际社会对伊朗抗议运动的漠视，他警告说，如果这个政府可以挨过去，等于告诉所有的独裁者知，杀够人你就能够继续掌权。美国空军 C-37A 运输机今日已经降落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样表明有美国高级代表团去这里，而明日乌美俄将会在阿联酋举行三方会谈。外界关注善用声东击西的川普会不会在明日和俄罗斯谈判的时候来麻醉伊朗突然动手呢？各位观众，你觉得这个周末川普会不会动手呢？认为周末动手的朋友请打一，觉得下个星期会动手的朋友就请打二，看看谁最后估得对。在这种高度紧绷的国际局势之下，其实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不理是国家亦或是个人，能够撑得住局面的永远都是个底子。对国家来讲是能源、金融和内部稳定，对我们普通人来讲，讲得再直白一点就是身体。现在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已经成为全球健康的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从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这个三高代谢宝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地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了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能力，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的支持。艾玲提醒大家，健康520的产品属于是保健食品，不是药物，每个人的体质都不同，效果因人而异，食用之前建议先咨询医生或者是专业人士，这样就最安心了。现在请你们不要走开，跟着下来带你进入达沃斯论坛川普和加州州长纽森的隔空开火，最后谁赢了呢？在今日1月22号，司法部长邦迪宣布逮捕两名反 ICE 执法的活动人士，分别是民权律师岩士堂和圣保罗学区委员尚蒂尔艾伦。他们涉嫌在上个星期尾带领一群极端抗议者闯入去明尼阿波利斯一间教堂，对着包括小哥在内的信徒大呼小叫， 高叫 ICE 群出去，他们因为违反 FACE 法案，干涉宗教自由而被起诉。在今日，副总统曼斯飞去明尼阿波利斯，会和当地的 ICE 官员会面，并且为解决当地的混乱给出他的意见。他说，明尼阿波利斯想要恢复秩序很简单，就一句话，停止对抗移民执法，接受我们必须有边境这个事实。曼斯说，明州的情况为什么在美国其他地方几乎看不见，这个是因为不理在德州、田纳西州，无论是红州或是南州里面的城市，大多数地方都在合作，合作执行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执行美国的移民法，将非法入境的罪犯赶出美国。曼斯说，这个逻辑是否复杂呢？而在少数几个特定的城市，骚乱屡次上演，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是因为当地的极左势力认为他们有权对抗执法人员，甚至可以攻击执法人员。曼斯质问他们捍卫的原则是什么？当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够决定谁可以入来，谁必须离开，他还是一个主权国家吗？曼斯强调，川普政府的态度很明确，拒绝这种理念，他们将会驱逐非法移民，并且不会被少数激进分子阻挡进程。川普政府驱逐非法移民亦都令到部分的华人恐慌，尤其是近一年走线来的非法移民。近日，纽约法拉盛朱伟律师事务所就帮助在美国居住了多个月没有犯罪记录的华人移民王素，他去 ICE 报道的时候被拘捕，他向联邦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然后三日之内快速获释，法院下令禁止对他再次羁押或者是移送。联邦法院认定移民执法机关适用快速遣返程序缺乏法律依据，所以朱伟律师表示，很多人误以为只要是走线入来就没有任何的法律权利，实际上只要没有犯罪记录，政府就不能够随意地拘押，更加不能够跳过程序直接遣返，因此华人朋友也都不需要过分担心。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政府在成功迫使委内瑞拉总统换人之后，目前将目标锁定古巴，正是寻找古巴政府内部人士协助达成协议，然后在今年的年底前就促成古巴政府垮台。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评估认为，古巴在美国推翻马杜罗政权的行动中损失最惨，古巴政府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脆弱状态。官员指出，现阶段并没有相关终结古巴共产政权的具体计划，不过马杜罗被捕之后，内部盟友作出的让步，这个会成为对古巴未来的模式和警告。随着美国掌控委内瑞拉石油工业产业，古巴亦都失去了主要的石油供应，并且没有替代方案，因此经济非常危险。网友说，古巴现在只能够靠中共，现在看看中共自己亦都顾不上自己。在20号，美国国防部和多个政府的顾问撰文指出，多名熟悉中国经济和政治运行的分析人士警告，自2026年中国极不寻常，七大危机罕见同框，将是一场横跨财政、金融、人口和实际经济的系统性共振，风险等级极超标。与此同时，中共权斗似乎进入白热化。1月20号，中共举办的省部级高官有关四中全会专题研讨班上，张又侠、刘振立双双缺席，引发舆论海啸。大家之所以关心张友侠的消息，其实是关心到底他和习近平到底谁个掌握实权，大家都在看着中共高层的权斗大戏。在21号，独立时政评论人蔡晨坤先生在 X 上的一个帖讲，最新的消息证实张友侠、刘振立、钟兆君同时被捕，不单止是张友侠的所有家人，中共内部高层已经通报。蔡晨坤在 X 上表示，有关张友侠被捕的消息越传越多，甚至越传越惊栗，要观察。澳洲自媒体人蒋望正亦都喺度爆料话，佢听到一啲风声，1月18号晚上，在京嘅所有军官全部被叫翻去原单位待命。根据报道，19号张友侠个仔同行政机要秘书被带走， 在20号上午张又侠被约谈。现在社交媒体消息纷乱，这样张又侠是不是出线呢？中共问题专家唐正远先生认为，我仔细地查证了相关爆料信息之后，目前我得出的初步结论依然是张又侠被捕的传闻需要打个巨大的问号。至少目前我们的查证分析显示，张又侠被捕是习派打信息战的可能性要高过张又侠真实地被捕的可能性。我不认为蔡慎坤先生在这里盗赞假消息，而是他转述的消息来源本身有问题。至于习派为什么要打这个信息战，我倾向于认为习近平只是想制造一种混乱的局面，因为习近平丧权的真相在党内可能只有中央委员级别以上才知道，他需要通过信息战造成 98% 以上的体制内的人员得出的结论，张又侠和反习派彻底没有机会，所以只能够倒向习近平，这个是他可能浑水摸鱼实现翻盘的环境和基础。这种信息战即使是失败了，对习近平来讲都无伤大雅，他一句说话就可以敷衍过去，他可以说只不过是境外少数自媒体在这里炒作而已。客观来讲，我们都不排除中南海真的可能出了什么事，不一定是好像这些爆料讲的这样，可能是另外的危机才出现张又侠、刘振立和石泰峰集体缺席的情况。我们甚至都不排除张又侠真的可能被捕，但是他不是因为习近平反扑夺权而被捕，而是因为元老和习近平之间可能达成了某种协议而牺牲了他。我们在去年四中全会前就多次跟大家分析过，张又侠如果放过了习近平，他将来可能没路走，因为元老为了保党完全可以能够跟习近平达成交易，将他作为牺牲品。美国迎接建国250周年，白宫幕僚长威尔斯在1月21日表示，川普总统将会开启倍受瞩目的每个星期全美巡回行程，同时亦都为中期选举铺路。川普全美行程的首战会重返他曾经启动建国25周年庆典的爱荷华州，那里不单止是川普的政治重镇，亦都是他之前亲自揭开建国250周年庆典序幕的起点。而这里亦都标志着川普政府取得一系列重大外交胜利之后，将施政重心全面转回国内的经济，解决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问题。川普将会下个星期先去爱荷华州，以2024年总统竞选的方式启动他的2026年中期选举集会。就在为2026年选举铺路的时候，川普总统今日发帖说，宣布他将起诉虚假民调。川普说，他们真是失控，关于经济、边境以及几乎所有的事，这些虚假民调既荒谬又危险，而真正的民调结果就非常好，但是他们却拒绝刊登，这个和那些腐败的记者没分别，而这样的记者比比皆是。川普还点名《纽约时报》和其他很多媒体，明知民调结果不实，不过就仍然刊登。川普说，他们患上了严重的川普精神错乱综合症。川普说，这些民调对2024年大选的报道非常之差，错得离谱，就从来没有人指责他们，但我已经提出起诉，正在法院审理之中。他说，我要揭露他们的真面目，他们必须为虚假和欺骗性的新闻付出代价，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就能够得到应有的惩罚。今天在面书上看到一个转发的帖，上面是一个寻人的消息，重庆14岁女仔孔如欣在小区内失踪，这个月初接受学校抽血检查，随即在1月12日失踪，之后在1月14日遗体被找到，肾和心都不见了。现在这个影片和文章在中国已经全部被删除，而近期中国的学校要求弟弟捐血，引起家长恐慌，而掀起了一股停学保命的浪潮。而在中国这样的消息很多，近日流亡美国的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在接受自媒体《未雨看世界》采访的时候披露经营的消息。 他说中共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强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胡力任提到上海有预定器官的群组，他说一位和他爸爸同病房的病人告诉他听有器官员的内幕，他说有个 QQ 群里面都是等器官员的人，那时候还未有微信，这个 QQ 群是全上海等器官员的人的组织的一个群。那个人说中山医院每日大概有2到3台手术，而那个人明确地说来源是练功的人，而多家上海医院还专设了贵宾楼供外国人等待来源。另外胡力任先生提到自己在2023年就从医院和上海一个监狱管理者入面知道了强取器官这件事。在一次饭局上，他碰到一个上海青浦监狱的管理员，就问他你们那里是不是关了很多练功的人，你们在这里利用他们的器官，而这位监狱管理员就问你怎么知道，这样摆明医院已经证实了器官的来源是练法轮功的修炼者。主持人微语指出，现在中国小孩哥失踪现象越来越多，在学校也都被莫名其妙地验血，这种现象已经多到令家长害怕。在当年法轮功向人讲中共夺取器官，很多人不相信，现在中国人已经人人自危。多谢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大家记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